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民主在德国幸存。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德国，政治局势日益混乱，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右翼极端分子的共鸣。自1920年起，具有非凡煽动能力的极端种族民族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大放厥词。虽然他在其他地方没有舞台，1921年他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魁。这个党在某些方面与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早期情况有些相似，也组建了一支暴力准军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通常称为纳粹党，与德国其他的极端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大同小异。但是希特勒煽动号召群众的能力无人能及，纳粹党尽管仍然是小党，但力量在迅速壮大，主要是在巴伐利亚。该地在德国联邦制度中享有高度的地区自治，自1920年起一直是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那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德国最大的州普鲁士实行的是他们坚决反对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党成员从1921年初的2000多人猛增到1922年秋的2万人。进军罗马的几天后，希特勒的一个高级随从在一家大啤酒馆里对欢呼的人群宣布，希特勒是德国的墨索里尼。当时对纳粹党魁的个人崇拜刚刚苗头出现，这个宣布为其猛加了一把火。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德国随即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希特勒因为能够动员起激烈反政府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以成了巴伐利亚剧烈动荡的准军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而巴伐利亚的准军事运动正逐渐发展为有意愿有能力攻击柏林民选政府的一支力量，民主危在旦夕。事实上，反民主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已经从1918年国家战败和革命的震惊中迅速恢复了过来。柏林新建的社会党临时政府生怕革命向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那是过虑。在大战停战日之前就和军方领导层达成了一个致命的交易，使军官团得以东山再起。这个交易的实质内容是，革命政府同意支持军官团，以换取军方支持政府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左派内部分裂为两派，多数人赞成议会民主制，少数人则组成德国共产党，以莫斯科为榜样，寻求发动彻底的苏维埃革命。这个分裂对1919年新建的民主形成了长期掣肘。然而对民主真正严重的威胁却来自右派，战败和革命损害了他的力量，但他只是暂时藏起爪牙，并未被完全消灭。到1919年春，反社会主义反民主的右翼力量已经开始复苏，中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本来就对社会主义怀有本能的反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更是极为恐惧。1919年4月，左派在巴伐利亚曾试图强行建立苏维埃式的政府，更加剧了这些人的反感和恐惧。他们为右翼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到1920年3月，由沃尔夫冈·卡普和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共同领导的一个右翼军人集团组织认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有能力推翻政府了。但短短一周内，他们发动的政变就一败涂地，卡普、吕特维茨和他们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不得不逃去瑞典。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军方并未对政变进行镇压，政变未遂是因为工会发起了总罢工，而且公务员拒绝执行卡普的命令，左翼依然有捍卫民主之力。然而卡普政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武装自卫队与政府支持的自由军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特别是工业重镇鲁尔发生了激烈冲突。此时军队出动了，用残酷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尽管军方对新生民主的忠诚值得怀疑，他还是成了政府的重要倚仗。 右翼极端分子逃往巴伐利亚寻求庇护，与此同时，民主日益虚弱，社会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党这些新生民主政府的中坚力量在民众中的支持度越来越低。从1919年1月到1920年6月，他们占国会席位的比例从将近 80% 骤降到 44%， 核心的民主党派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后来在国家一级的选举中，他们只在1928年一度有可能夺回多数。有人说，德国成了没有民主党人的民主国家，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夸张，但言出有因。1921到1922年间造成政治高度紧张的最大原因，莫过于战争赔款的问题。对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氧气，政治暴力似乎随时可能爆发。从1919年到1922年，右翼恐怖分子犯下了352起政治谋杀案，对议会民主的攻击不仅来自右派，而且也来自左派。1921年春，共产党人企图在萨克森工业区发动起义，激战数天后，起义被普鲁士警察镇压下去。尽管起义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在工业区得到的支持仍然有增无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巴伐利亚，州政府拒绝执行国会为打击政治极端主义和暴力而通过的1922年保护共和国法案，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获得的支持与日俱增。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货币，也扫光了中产阶级的储蓄，造成了政治的两极化，共产主义革命的幽灵再次出现。为镇压共产党人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发动的十月革命，政府派去了军队，有一次还对示威者开了枪。共产党在汉堡也发动过一次起义，但为时不长，与警察冲突后败下阵来，造成了40多人死亡。但来自左翼的威胁很快就过去了，更大的威胁来自右翼，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那里的各个准军事组织集结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赫赫有名的鲁登道夫将军是代表他们的象征性人物，希特勒是他们的政治发言人，准军事组织在巴伐利亚的政治中举足轻重，但是没有国家防卫军的支持，他们仍然无力推翻柏林的政府。自从德国建立共和国以来，军方领导人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明，他们在抽象的意义上支持国家，但对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仅仅是勉强容忍。防卫军的首脑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发出的信号含糊不清，他拒绝对巴伐利亚出手干预以恢复秩序，但随着政变的谣言愈演愈烈，他又警告巴伐利亚的政治领导人不要支持极右准军事组织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鼓噪。巴伐利亚防卫军的领导层本来希望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做的那样进军柏林并建立独裁政府，但冯·泽克特对这个想法泼了一瓢冷水，声明他不会反对柏林的合法政府。巴伐利亚的军队随后撤回了对政变的支持。无路可退的希特勒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就会眼睁睁地看着民众支持流失。于是1923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一家大啤酒馆里大张旗鼓地宣布发动政变，但第二天在警察的弹雨之下，政变的队伍在市中心灰溜溜地铩羽而归。来自右翼的威胁和来自左翼的威胁一样被遏制住了，啤酒馆政变的溃败等于切掉了政治体上的一个脓包，参与政变的人都被逮捕。几个月后，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几个政变领头人受到审判，被判处监禁，量刑过于宽松，极端右派被击溃，危机平息了。很快货币实现了稳定，更合理的偿还战争赔款的新框架建立起来，民主勉强得以幸存。战争失败、革命和战后合约规定的条件重创了德国，使它陷入两极分化，历届政府无一稳定，中产阶级恐惧并仇视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助长了反民主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鼓噪和准军事团体的野蛮暴力。德国的情况与战后的意大利有些类似，然而与意大利不同的是，德国的民主不仅在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中，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党中也仍然保住了强有力、组织严密的支持。 虽然德国建立议会民主的时间不长，但它有着长期的多元政治历史，政治参与的传统早已确立，男性普选权已经实现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德国的政府是联邦制，这一点也与意大利不同。虽然主要的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成了少数党，巴伐利亚又发展为反民主的右倾民族主义大本营，但是普鲁士这个德国最大州的政府仍然掌握在坚定的民主党派手中。当然光靠这一点仍然无法拯救民主，如果对新生共和国热情不高的权力精英转而拒绝民主的话，最关键的是对议会民主从一开始就态度暧昧的军方领导层，在1923年危机的高潮时刻站到了国家一边，而墨索里尼的运动则是在获得意大利军方的支持后才夺取了权力。军方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说明了民主为何在德国得以平安度过战后的危机，在意大利却遭遇了崩溃的命运。显然德国的军方领导层对政变成功的机会严重存疑，他们对1920年卡普政变那耻辱的失败仍记忆犹新。除了怀疑之外，军方领导人不肯为政变背书还反映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怕万一自己被迫担负起德国的政治责任，可能应付不了德国在国内外面临的严峻问题。光是国内的经济凋敝和对外的虚弱无力就足以使军方不愿意支持一群毫无经验者推翻民选政府的努力。如果政变成功，建立了右倾独裁政权，这样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军事和经济险境，面对经济危机他将一筹莫展。美国人是否会对由军人掌控的德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也非常值得怀疑。如果换了态度强硬的政府，万一又发生战争赔款到期无力支付的情形，法国很有可能再次出手把莱茵兰夺走。德国军队的力量因停战合约的规定遭到大幅削弱，无力抵抗外来干预。在军方领导层看来，目前不宜支持专制政权取代民主政府。在尚未争取到停止战争赔款之前，摆脱凡尔赛合约的桎梏和重建军队这些事只能暂时推迟。虽然德国在1922年与苏俄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后，两国间达成的秘密协定使他们得以规避凡尔赛合约的限制，在军官培训方面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没有军方的支持，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在1923年就不可能像一年前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那样崛起，民主度过了危险期，进入了比较平稳的时代，但是威胁仅仅平息了下去，并未完全消失。到1924年，战后危机结束了，不过在一片平静的表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战后合约造成的问题仍在发酵，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两恶结合，成为对欧洲持久和平的主要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一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其中许多是不稳定的基础上的新秩序。但是欧洲大国仍然怀有帝国梦想，在大战中胜出的英国和法国仍然相信他们未来的繁荣和国威要靠他们的帝国实现。作为战后安排的大赢家，英法两国控制了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从而大大扩展了他们的帝国。1916年，英国的马克·塞克斯爵士和法国的弗朗索瓦·乔治·皮科这两位外交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两国瓜分了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大英帝国的版图因此扩大了100万平方英里，法国则得到了约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新建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给了法国，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的托管权归了英国，中东因此成为将来帝国防御的基石。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表示支持依然弱小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宣布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自己的民族家园，这部分是为了争取美国犹太人对战争的支持，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也是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勒斯坦日后不会按商定的那样交给法国。塞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产生的后果不仅震撼了欧洲， 而且波及全世界，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及后来的时间内，德国和意大利可以说是曾经的强国，也可以说是潜在的强国，他们的帝国之心也依然不死，他们因原有的殖民地被夺走或未能夺取殖民地而感到屈辱，认为自己被贬到了穷国的地位。眼下他们当然无能为力，但他们将来发难的隐患就此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必然的联系，形势本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尽管如此，一战的结果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欧洲爆发又一场巨大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欧洲人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开始生出了对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希望。